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一期呢，我们接着说一战时期的巴尔干。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战的导火索在巴尔干。那么在巴尔干爆发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奥匈入侵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战役。再回顾一下时间点啊，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在1914年的6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是7月28日。因此奥匈入侵塞尔维亚和黑山就发生在奥匈宣战的同一天。不过呢，插一句啊，一战期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却并没有发生在巴尔干半岛，而是在西欧。8月4号 ,1914 年德军进入比利时围攻烈日要塞。8月16日战役就结束了，德军获胜。而巴尔干半岛这边呢，绝对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直到烈日战役结束前的一天 ,8 月15日才爆发了切尔战役。塞尔维亚约18万人迎击来犯的约20万人的奥匈军队。那这是为什么呢？自然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军事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德国，它是当时欧洲最先完成陆军现代化的。威廉二世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调动几十万大军发动战争，以实现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战的效果。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8月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就攻击了比利时的烈日。这就是当时的欧洲乃至是世界上最强陆军的德国。当然了，德国之所以能这么干，也得益于长久的军事计划和战争准备，所谓的施里芬计划。因为德国人非常的清楚，想要不腹背受敌，就必须利用沙俄动员能力迟缓这一点，用闪电战先拿下法国，然后回头再对付俄国。但是呢，虽然奥地利也是德意志民族，但奥匈帝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动员能力就远远没法跟德国相比了。因此呢，他们将大军集结好，再开赴塞尔维亚，直到与塞尔维亚交火，就已经是十来天之后的事了。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奥匈帝国的军队攻入塞尔维亚之后，战况如何呢？是欧洲帝国的军队更厉害，还是巴尔干小强塞尔维亚的军队更有战斗力呢？这里先解释一下当时塞尔维亚的军事实力啊。当时塞尔维亚的全部人口差不多也就450万，那么一战之前，奥匈的总兵力包含预备役有200多万，塞尔维亚的常备军仅有20万，装备现代步枪仅有18万支，火炮和弹药更是依赖进口，且同样是装备严重不足。然而8月15日爆发的切尔河战役当中，塞尔维亚约18万人面对20万奥匈大军，经过了10天的战斗，塞军以不到2万人的伤亡打死奥匈军队6000到1万人，打伤3万人，俘虏4500人，成功的击退了奥匈入侵的先头部队。因此呢，切尔河战役也是一战当中协约国获得的首场胜利，更是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不仅如此，接下来的4个月的时间里，奥匈又发起了2次大规模的进攻，分别在9月和10月，而结果都被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联军击退。尤其是第三次进攻当中，奥匈曾经一度占领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但很快还是被塞黑联军击败，并将其驱逐出境。奥匈对塞尔维亚发起的这三次进攻，双方总计投入兵力是差不多的，奥匈约46万人，而塞尔维亚和黑山约47万人，其中黑山贡献了大概5万人。奥匈方面总计伤亡失踪约20多万人，阵亡差不多是十分之一。虽然塞尔维亚方面取得了胜利，但损失也是巨大的，阵亡22000人，总计伤亡16万人。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明奥匈方面的军事实力更为强大，但为什么就打不过塞尔维亚呢？要知道，从武器装备的水平和工业能力而言，奥匈可是不差的，尤其是枪械和火炮技术都算得上世界顶尖，而且能做到自给自足，还仿效德国建立了现代化的军事指挥体系。而塞尔维亚这边呢，前面讲了，不仅没有啥军事工业，不能自给自足，甚至还缺枪少弹。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塞尔维亚军队平均3-4个人才能分到一把步枪，预备役更是没有枪可以用的，直到8月份才从俄国获得了12万支步枪。至于火炮什么的，那就更稀缺了。但是，首先，虽然奥匈的工业产业，尤其是军工方面，拥有像斯柯达这种世界级别的军工企业，但更多的呢，它还是给德国的工业做配套的，因此整体产能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德国差距明显。而且呢，奥匈也只是西部，如奥地利、捷克这种地方拥有完善的工业，东部和南部还是农业为主。 因此呢，奥匈的 GDP 仅为德国的三分之一，整体的实力完全没法跟德国相提并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奥匈这边的军队兵员并不都是奥地利人，而是由11个主要民族组成的，其中德意志人占 25%-28%， 匈牙利人占 18%-20%， 捷克人 13%， 塞尔维亚人 10% 等等。虽然军官主要是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但士兵大多是听不懂德语或匈牙利语的，所以上级到基层的指挥沟通存在严重的障碍，比如命令的传达需要多重的翻译等等，很容易出现误解和分歧，非常的影响效率。再加上奥皇约瑟夫一世和匈牙利贵族很喜欢干预奥匈总参谋部的军事决策，使得奥匈军队的指挥体系效率低下得多，有点多谋少断的意思。同时呢，奥匈绝对算不上是工业国，更多人口还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所以呢，兵员素质远远没法跟德国相比，最多能比塞尔维亚好一点而已。第三，战术理念相当的落后。一战的时候飞机都已经飞上天了啊，而奥匈很多高级军官还在迷信骑兵冲锋等落后的战术，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但缺乏有效的火炮协同战术，所以在面对堑壕战的情况下，会更多的让士兵白白送死，因为奥匈是进攻方嘛，而塞尔维亚多是防守，所以奥匈更吃亏。第四，后勤保障效率低下。当然这还是跟奥匈的多民族军队以及算不上先进的工业体系和落后的后勤支援能力有关。当然作为进攻方，奥匈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后勤支援能力才行。最后呢，就是军队的士气问题。奥匈的11个主要民族，只有德意志跟匈牙利的军队战斗力比较强，而那些其他的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都已经不是战斗力的问题了。斯拉夫的士兵是不会认同奥匈帝国的，反而是塞尔维亚和俄国是解放者，因此呢，军队经常会发生逃兵和哗变。在1914年对俄作战的初期，还出现过捷克团整建制投降俄军的情况。所以呢，在单打独斗进攻塞尔维亚的情况下，奥匈帝国的三次连续失败就情有可原了。但是呢，随着奥斯曼拉着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之后，巴尔干战局就发生了重大的逆转。时间呢，前面提到过1915年，具体的说，奥斯曼是1914年的10月底就对俄国开战了，正式宣战是11月初。但因为中间隔着中立的保加利亚和希腊，所以奥斯曼并没有在陆地上帮助奥匈攻打塞尔维亚。直到第二年1915年的10月，保加利亚正式向协约国宣战。这样一来呢，塞尔维亚就腹背受敌了，一边是20万的奥匈军队，外加前来助战的约10万的德军，另一边呢是约30万的保加利亚军队，而且同盟国的联军总指挥也换成了德国的元帅，三国联军共计60万人，就是奥匈、德国加保加利亚，前后夹击仅仅30万人的塞尔维亚跟黑山联军。至于奥斯曼呢，他忙于对付俄国，而且呢单保加利亚的军队就有30多万，所以他并没有参与进攻塞尔维亚的战事。那么在兵力、兵员素质、武器装备、军事指挥体系全面碾压的情况下，同盟国的联军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彻底击败了塞尔维亚跟黑山的联军。为了不被全歼，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加上他的政府班子，加上塞尔维亚军队以及数十万的平民，不得不翻越迪拉纳山脉最南端的被称为诅咒的山脉，退守到阿尔巴尼亚境内。这个叫被诅咒的山脉呢，也被翻译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卑斯山脉。这次大撤退呢，不仅有塞尔维亚的军队，前面讲了还有大量的平民参与，遭遇战斗、疾病、恶劣天气而产生了重大的伤亡，历史上被称为大撤退，或者叫阿尔巴尼亚骷髅地，或者塞尔维亚骷髅地，总计造成将近8万的塞尔维亚士兵和16万塞尔维亚平民的死亡。那另一个数据说呢，是总计有40万人进行大撤退，只有12万士兵和6万平民抵达了亚得里亚海岸，随后呢由盟军的舰船运输到了科孚岛。这科孚岛呢是在希腊的西部爱奥尼亚海当中的一个岛屿。再之后呢，又有11万塞尔维亚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等等。另外在大撤退的过程当中，奥匈方面的空军还使用飞机对撤退的军民投弹，貌似是世界上首次使用飞机对平民的轰炸。当然也有出处说呢，是意图战争更早啊，这个不重要。总之呢，到1915年11月24日，同盟国宣布结束塞尔维亚战役，塞尔维亚被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分割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中北部也被两国控制。那么塞尔维亚陷落了，我们再来说阿尔巴尼亚的情况。 前面讲过，阿尔巴尼亚刚刚独立就爆发了一战，此时的阿尔巴尼亚完全是割裂的状态，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是来自于德国的贵族威廉，情况呢跟希腊独立的时候是一样的，这哥们很显然是亲德国的，亲奥匈的。因此在一战爆发之后，奥匈曾经要求阿尔巴尼亚派军队夹击塞尔维亚，这威廉呢估计也不是不想帮，但是国家刚到手没几天，而且这会儿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正造反呢，因此威廉宣布中立。但紧接着1914年9月威廉就跑了，因为穆斯林反抗军攻入了首都，并且升起了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强调啊，奥斯曼是11月份才参战的啊，这会儿是9月份。总之威廉跑了之后，阿尔巴尼亚就更加的彻底的分裂了，具体情况非常的乱啊，我们就不细说了，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拧巴，尤其是奥斯曼加入同盟国之前。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反抗的是奥匈，同时呢也反塞尔维亚，而之所以塞尔维亚战败之后能够借到阿尔巴尼亚撤到希腊的岛屿上，就是因为阿尔巴尼亚太乱了，完全是割裂的状态。所以塞尔维亚军在1915年6月进入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时候呢，顺便扶植了一个政府，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联盟。而此前呢暂时中立的希腊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部分地区，同样暂时中立的意大利则早在1914年年底就出兵占领了西南部的海港城市费洛勒。那说到意大利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意大利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一战之前的两大集团当中呢，肯定是跟德奥一伙的，他们最想要得到的是法国控制的突尼斯。但是一战爆发之后，意大利一直都没有参战，干嘛呀？他就是想看谁开价更高。当时意大利很想从奥匈那里获得特伦蒂诺和巴尔干半岛的伊斯特拉半岛，前者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麓，现在属于意大利啊，而后者呢现在属于克罗地亚。但这两块土地奥匈是肯定不会给的，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英法开出了条件，承诺战后呢不仅这两块土地，还包括奥匈控制的南蒂罗尔、达尔马提亚部分地区以及奥斯曼的多德卡尼斯群岛都给你意大利。解释一下，南蒂罗尔挨着特伦蒂诺，也是阿尔卑斯山脉的南麓，达尔马提亚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克罗地亚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呢位于爱琴海的东南部，1911年意土战争的时候呢曾经被割让给意大利，但是好像还有部分岛屿是在奥斯曼的控制之下，这块土地的二战之后还是割给了希腊。那么在如此的诱惑之下，意大利反手就加入了协约国，1915年的5月向奥匈宣战，对德宣战是1916年的8月。当然意大利优先的作战方向还是在阿尔卑斯山，到1916年的8月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的南部，赶走了中立的希腊人，暂时中立的希腊人啊。到1916年的年底，法军从希腊的方向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击败了奥匈和保加利亚联军，控制了中东部的科尔察地区。搞笑的是呢，法国在科尔察搞了一个自治省，这结果把意大利给惹毛了，因为奥匈随即就效仿法国宣布阿尔巴尼亚中北部地区独立，并且成为奥匈的保护国。那意大利一看，那我也来呗，宣布阿尔巴尼亚中部和南部独立为一个国家，为意大利的保护国，至于北阿尔巴尼亚则归属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国。当然这一行为呢并没有得到英法的承认，更关键的是呢，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和北部约三分之二的领土依旧在奥匈和保加利亚的手里。这部分呢我准备了地图，大家可以参考着听，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那好，我们再说希腊。前面讲了，一战爆发的时候，希腊内部分两派，国王支持德国，首相支持英法，因此呢，希腊很长时间里都是中立的状态，直到英军登陆希腊。迫于协约国的压力，康斯坦丁一世不得不退位，次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希腊高层内斗这才结束，希腊加入了协约国，最终是在1917年的6月正式向同盟国宣战。而实际上呢，早在塞尔维亚彻底战败之前的1915年的10月，协约国主要是英法军队就在萨洛尼卡登陆了，并在南马其顿地区建立了北方防御战线，目的就是要阻止同盟国继续南下。但单凭英法的能力是不可能打反攻的，能守住就不错了，毕竟后勤不可能都从海上运吧，所以必须要希腊加入之后才行。因此希腊在1917年加入协约国就成了一战的巴尔干战线的转折点。但实际上呢，协约国发动大反攻的时候要到一战末期的1918年的夏天，而此时呢，俄国和罗马尼亚已经在年初退出了战争， 这里解释一下，沙俄退出战争，准确的说是苏俄退出战争。这个大家都知道，十月革命嘛，1917年的12月9日。至于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呢，也简单，大哥都不玩了，你个小弟还怎么玩啊？可能呢有人会问啊，那塞尔维亚跟希腊怎么就能行呢？你罗马尼亚就不行了呢？这个是没法相提并论的，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沙俄一走，罗马尼亚的背后就没人了。人家塞尔维亚跟希腊的背后有英法支持，因为后面有个地中海啊。那罗马尼亚呢，西边是奥匈，南边是保加利亚，东面是黑海，而土耳其海峡还是奥斯曼控制的。所以沙俄这一退啊，罗马尼亚就完全的孤立无援了。那么罗马尼亚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同盟国停战，然后呢经过一系列的谈判，1918年的5月签署了布加勒斯特条约，割地赔款为代价退出了战争。但真正有意思的是呢，罗马尼亚毕竟不是苏俄，所以灵活性还是有的。因此呢，最终是在11月10日1918年德国投降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布加勒斯特条约，重新加入了协约国。所以呢，罗马尼亚最后还是一战的战胜国。总之呢，到1918年的夏天，虽然俄国和罗马尼亚退出了战争，但协约国这边呢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准备，并集结了更多的军队参与巴尔干战线。最终是在8月份，英军、法军、意军和塞尔维亚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瓦尔达尔攻势或者叫马其顿攻势。这次反攻的过程没有什么可说的啊，可以讲就是势如破竹，9月就攻克了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光复，并迫使保加利亚投降，战线则一路推到了匈牙利一线。同时呢，随着意大利在阿尔卑斯战场的连战连捷，以及奥匈在1918年10月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大量治下的民族宣布独立，帝国政府再也无法维系战争，1918年的11月4日奥匈投降。那至于保加利亚的情况呢，也类似，9月份的时候保加利亚爆发了弗朗茨起义，迫使沙皇费迪南一世在10月3日退位，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鲍里斯三世，而新政府呢迅速跟协约国达成了停战协议。至于奥斯曼帝国呢，主要战场是在中东，我们在中东战争的系列里讲过的，随着帝国大片的领土的沦陷，最终是在1918年的10月30日向协约国投降。至于最惨烈的西线战场呢，则是在11月11日双十一这天德国投降，一战彻底结束。那至于一战为什么会结束的如此的仓促，我们以前也是讲过的，原因很多，表面原因是美国的参战让德国彻底失去了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而本质上呢，还是同盟国的资源已经几乎耗尽，毕竟是后发的欧洲列强，缺少殖民地的供养是同盟国最大的劣势。而随着奥匈和保加利亚等盟友的纷纷退圈，那德国就更不可能独自维系战争了。好，最后讲一下一战结束之后巴尔干半岛的分赃情况。总的来说呢，涉及巴尔干半岛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向，奥匈、奥斯曼和塞尔维亚。我们按时间顺序说啊，首先是塞尔维亚跟黑山合并，时间是1918年的11月26日，即波德格里察大会决议。简单的说，就是塞尔维亚趁着黑山国王流亡在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召开了黑山塞尔维亚人民大会，也就是波德格里察大会，决定废除黑山国王，黑山无条件的与塞尔维亚合并，并接受塞尔维亚彼得一世的领导。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为什么黑山人愿意跟塞尔维亚合并呢？这个前面也讲过，黑山人也大多是塞尔维亚民族，很多尤其是上层的贵族都自认为是塞尔维亚人，甚至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也一直有跟塞尔维亚合并的想法。当然呢，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过一战的灭国之痛之后，更多的黑山人认为，作为一个巴尔干的小国，黑山是很难独活的，最好的选择就是跟塞尔维亚抱团取暖，这才能不受外人的欺负。当时的黑山国王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黑山国王的本意是黑山将以一个与塞尔维亚平等的君主国家的形式与塞尔维亚合并，也就是说他一没有想过放弃王位，二没有想过要比塞尔维亚国王低一头。因此依旧在法国流亡的尼古拉一世坚决反对波德格里察大会的决议，并称黑山塞尔维亚人民大会是非法的，是政变等等。可以想象，当时的黑山除了国王之外也有其他的反对派，他们的主张呢是黑山独立，或者呢至少是要保持黑山国王的法统。这些人呢后来是在1919年发动了起义或者叫叛乱，当然是被塞尔维亚军队轻松镇压了。好，这就是黑山与塞尔维亚的合并。接下来呢，就是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斯拉夫民族地区是怎么加入塞尔维亚的。其实呢，早在1918年的10月，也就是奥匈还没有投降之前， 协约国就在萨格勒布建立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国民议会。萨格勒布就是现在克罗地亚的首都啊。他们代表的就是奥匈治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克罗地亚民族和塞尔维亚民族居住的领土，大致呢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黑以及达尔马提亚。而这个议会的结论就是要跟黑山一样，跟塞尔维亚合并。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了，毕竟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只是斯拉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民族，关键是宗教信仰也不一样。但是呢，这里必须要解释一下，其实这些克罗地亚人或者斯洛文尼亚人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即便不加入塞尔维亚也很难获得独立，或者呢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巨大的代价之后才有可能独立。最典型的就是达尔马提亚，要知道协约国曾经把这里承诺给了意大利，但要是能够加入塞尔维亚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总之呢，具体怎么争论拉扯我们就不仔细说了，反正最后的结果还是并入了塞尔维亚。1918年的12月1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一世宣布成立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后来在1929年才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那为了方便呢，我们后面都称其为南斯拉夫王国。这南斯拉夫王国的疆域包括了原先独立的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原属于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以及达尔马提亚等地。而以上的这些合并最终在1919年9月的圣日耳曼条约当中得到了列强的基本承认。这个圣日耳曼条约呢，就是奥匈帝国正式解体的条约，也就是代表原先奥匈帝国法统的奥地利与协约国签订的条约。其中呢，除了割地赔款之外，奥地利承认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以及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地，包括波黑等地割让给新合并的南斯拉夫王国。为什么说是基本承认呢？因为有人不高兴啊，还记得达尔马提亚吧？意大利人就很不爽啊，当时不是承诺给我了吗？怎么现在又给南斯拉夫了？因此1919年意大利就组织了志愿军占领了菲乌美港，后续两国在伊斯特里亚半岛、达尔马提亚群岛、菲乌美等地持续对峙，甚至呢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最终呢，是在国际调停之下，两国在1920年签署了拉帕洛条约。意大利呢获得了伊斯特里亚半岛和扎达尔，但是呢主动放弃了对达尔马提亚大部分地区的领土要求。至于菲乌梅呢，则被设为自由市或叫自由国。再后来呢，是在1924年并入了意大利。也就是说啊，现在意大利东北角这小块地儿都曾经是斯拉夫人居住的，后来呢就被割给了意大利。但是斯拉夫人呢，主要是克罗地亚人，还是保住了达尔马提亚。好，讲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二战爆发之后为什么意大利那么热衷于向希腊进军了？好，我们继续啊，塞尔维亚的部分说完了，再说保加利亚。战后根据1919年11月的纳伊条约，保加利亚向希腊割让了西色雷斯，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这样一来呢，希腊才能跟土耳其在陆地上接壤，同时呢，保加利亚也失去了爱琴海的出海口。另外呢，保加利亚还将部分西部边境地区割给了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最后就是瑟菲尔条约，这部分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其中也涉及了不少领土割让给希腊。但最终呢，因为凯末尔带领的土耳其击败了希腊的军队，从而使得部分条款彻底作废。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了。以上呢，就是一战时期的巴尔干半岛。那接下来呢，就该说二战了。但是二战的情况我们太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冷战系列里面我们讲过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这里呢就简单的小结一下啊。首先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早期是轴心国，后期呢随着苏军兵临城下倒戈加入了盟国。其次呢是希腊和南斯拉夫，早期是中立，后来呢遭到德国入侵并灭国，是巴尔干半岛的战场核心。但是呢，主要对抗德军的是南斯拉夫跟希腊的共产党军队。唯一不同的是，希腊的德军撤走之后，希腊的保皇派在英军的支持之下和希腊的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啊打了内战。但是呢，由于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所以希腊游击队最后是失败了。而南斯拉夫则是在铁托领导之下，共产党游击队取得了政权。最后呢，是阿尔巴尼亚，因为毫无存在感，一早就被意大利占领。德军撤走之后，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游击队是在南斯拉夫的支持之下获得了政权。那最后是土耳其，基本上没有参战，1945年才象征性的向轴心国宣战，也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至于二战之后的冷战，那大家也非常熟悉。 希腊跟土耳其是西方阵营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及罗马尼亚是苏联阵营的。我说的是一开始啊。很快呢，南斯拉夫跟阿尔巴尼亚就跟苏联决裂了，这部分我们在冷战里面都讲过，就不细说了。那么再接下来呢，就该进入冷战之后的巴尔干半岛，这其中最重要的必然是南斯拉夫的解体。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下期再接着说，下期再见。Vedno manj besed, dane klet, vodno kamiške, mi pa bežimo s prepiha. 810 tisoč let moraš delat le, da duša malo zadiha. Ti loviš, če preživiš, ti ničesar ne dobiš, si tega res želiš. Igra sovraštva je za vas, hvala lepa, ne računajte na nas, na nas. Mi bomo celo noč plesali.